十一节。我们分享的是陈牧师，为他翻译的是何李强弟兄。下面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开始。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个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叶对耶稣说：“你从那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我们请陈牧师和李强弟兄。
让我们低头祷告，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主。
让我们低头祷告，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主。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圣灵，
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救主，
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
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
求你今日向我们说话，
引导我们的心灵，
引导我们的心灵，
挪走我们心中一切的障碍，
挪走我们心中一切的障碍，
单单看见你，
单单看见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今天是二月四号，
今日是二月四号，
是不少童工期盼的一个日子，
是不少童工期盼的一个日子。
因为今天在崇拜以后，
因为今日在崇拜之后，
教会要举行第二次的华人启发课程，
就会进行第二次的华人启发课程。
我们有十来位的童工，
我们有十来个的童工。
参加了去年的华人启发，
参加了去年的华人启发，
决定今年继续参加这个启发课程，
决定今年继续去参加今次的启发课程，
并且来服侍那些慕道的朋友，
并且来到去服侍那些慕道的朋友，
给他们介绍耶稣，
向他们介绍耶稣，
分享福音，
分享福音，
一路与他们同行，
一路与他们同行。
你们可以看到楼下的这个聚会的场所已经布置的很漂亮了。
你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聚会场所已经布置了好布置得好好了。
也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带来不同的东西放在桌上，要等候与大家分享。
亦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带了一些嘢嚟去同等住嚟同弟兄姐妹去分享。
整个课程的目的，
整个课程的目的，
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今天我要根据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一段经文，
今日我们会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些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思想把人带到主面前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去思想到底把人带到去神面前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
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呢？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到五十一节，就是刚才读的经文。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到五十一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看到一位刚刚信主的弟兄叫做腓力。
我们看到刚刚信主的一位弟兄叫做腓力。
他被耶稣呼召以后，
他被耶稣呼召之后，
就及时去寻找自己的伙伴拿但叶。
他就即时去寻找他的伙伴拿但叶，
向他介绍耶稣，
向他介绍耶稣。
但事实并非一帆风顺，
事实上并非一帆风顺。
腓力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
腓力遇到不少的困难和阻力，
但是他坚持不放弃，
但是他坚持不放弃，
在困难面前，
在困难的面前，
他没有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去说服拿单叶，
他没有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到去说服拿单叶，
而是及时把他带到了耶稣面前，
而是即时将他带到去耶稣的面前，
等候耶稣与他单独相处，
等候耶稣同他单独的相处，
让主耶稣来改变拿单叶的生命，
用耶稣来到去改变拿单叶的生命。
结果拿单叶不单相信了耶稣，
结果拿单叶不单只相信耶稣，
而且完全奉献自己，
而且完全奉献自己，
跟腓力一起蒙召做主的门徒，
跟腓力一起蒙召做主的门徒。
他就是十二使徒当中的这个巴多罗麦，
他就是十二个使徒门徒当中的巴多罗麦。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
人可以在不同的角度来到看这段的经文，
而且看起来会非常有道理，
而且看起来呢觉得会很有道理。
我们这段经文读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蛮简单，
这段经文表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你越读越觉得不简单，
但是你越读就越觉得不简单。
我们首先看到这段经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经文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到去看，
有人可以从腓力的角度来看，
有些可以在腓力的角度来去看，
他怎么样带领拿单叶来认识耶稣，
他怎样带领拿单叶来到认识耶稣，
我们可以向他学习怎么样给人家传福音，
我们可以学习他怎样来到向人家传福音，
这就是个人布道，
这个是个人布道。
我们也可以从拿单叶的角度去看这段经文，
我们也可以从拿单叶的角度来到去看这个经文，
看到一个人怎么样从拒绝耶稣，
看到一个人怎样来到怎样拒绝耶稣，
然后最后改变成了一个什么跟随耶稣的人，
最后改变到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他这个改变的过程到底在哪里，
那他改变的过程到底是怎样，
为什么他会改变，
为什么他会改变。
也有人可以从神学的角度看这段经文，
也都有人在神学的角度来到看这段的经文，
来讨论拿单叶的这个关于弥赛亚的观念，
来到讨论拿单叶都关于弥赛亚这个的观念，
他怎样代表传统的犹太人，
他怎样代表传统的犹太人，
跟基督徒的弥赛亚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跟基督徒的弥赛亚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要比较他跟腓力的关于弥赛亚的观念，
我们要比较他跟腓力关于弥赛亚 的观念。
所以你读这段经文以后，
腓力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你好像进入了深山老林，
他好像感觉到进入深山老林。
经文有很多的人物，
经历了很多的人物，
经文有很多的主题，
经文有很多的主题，
你们看起来好像每一个角度都很有道理，
你看起来好像每一个角度都很有道理。
我们如果根据有圣经根据的话，
如果用圣经的根据的话，
每一个角度都是可以尝试的，
每一个角度都是可以尝试的。
但是我们读经的人必须问一个严肃的问题，
但是我们读经的人必须问一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这个我们所读的圣经，
我们所读的圣经，
我们所看到的意思，
我们所看到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圣经的作者，
是不是就是圣经的作者，
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约翰，
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
他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呢，
他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呢。
如果我们不严肃问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严肃地去问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圣经，
我们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圣经，
可以把自己的话带到圣经的里面去，
可以将自己的话带到圣经里面去，
这就不是神要我们知道的话，
那就不是神要我们知道的说话。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强调，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
对于约翰福音的作者来说，
对于约翰福音的作者来讲，
他在这个经文当中，
他在这个段的经文当中，
是要讲很多的信息呢，
是要讲很多的信息啊，
好多的主题呢，
好多的主题啊，
还是说只给我们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
或者是只是向我们讲一个最主要的中心思想。
我相信任何写东西的这个作家，
我相信任何写东西的作家，
你不管别人怎么样解读，
不管别人怎样去解读，
他作者他一定有一个主要的意思。
啊，他作者他一定有一个主要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主要的意思把它找出来。
啊，今天我们要将这个主要的意思找出来。
这才是神要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说的话。
啊，这个才是神要藉着这段经文要向我们所讲的。
那么今天的经文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那今天的经文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它的主题。
啊，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它的主题。
教会普遍的公认。
啊，教会普遍公认。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
啊，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
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性的经文。
啊，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啊一个主题性的经文。
很多人可能会背这段经文。
很多人啊可能会背这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这样说。
这段经文是这样讲的。
到经文的最后二十章的三十一节他这样说。
啊，经文的最后啊二十章三十一节这样讲。
他说但记这些事。
啊，他说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啊，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啊，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整个约翰福音。
整个约翰福音
就是要鼓励人们去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要鼓励人去相信耶稣基督，
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每一章的章节，每一章的内容，
每一章的内容
都是在为这个主题服务的。
啊，都是为这个主题来服务的。
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是不是跟这个主题有关呢？
是不是跟这个主题有关呢？
是不是也在反映着这个主题呢？
是不是在反映着这个主题呢？
我们仔细读经的弟兄姐妹会发现，
我们仔细读经的弟兄姊妹会发现。
请翻到一章四十九节。
我们啊，请看一章四十九节。
拿单业最后相信了耶稣以后，
啊，拿单业最后相信耶稣之后，
他对耶稣有一个宣告。
啊，他对耶稣有一个宣告。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讲。
拿单业说，
拿单业说，
拉比，
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你是以色列的王。
大家有没有看到主题出来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个主题出来了？
整个的经文我们可以说，
啊，整个的经文我们可以讲，
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
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
就是腓力带领拿单业，
啊，就是腓力带领拿单业，
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遇，
与神的儿子耶稣相遇，
他们相遇的奇妙经历和相遇的最后的结果，
他们相遇的奇妙经历和相遇之后的结果。
我们用今天你我跟我们生活有关的话来说，
啊，如果我们用今天，啊，用生活所讲的你我所讲的说话来讲，
就是我们要整个经文是要告诉我们，
啊，就是说整个经文，啊，要告诉我们听，
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
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把人带到神的儿子耶稣面前，
把人带到神的儿子耶稣面前，
对人的生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人的生命啊，会产生一啲咩嘅现象？
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意义？
对我哋嘅生活有咩意义？
让我们跟着腓力和拿单业，
让我哋跟住啊腓力啊同拿单业
一起来到神的儿子耶稣面前，
一齐嚟到神嘅儿子耶稣面前。
我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神的儿子耶稣，
让我们来看看啊，神的儿子耶稣。
整个这段经文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啊，整段经文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就是看见，
就是看见。
你们从头到尾读下这个经文以后，
啊，你们从头到尾读这段经文之后，
你发现这两个字一直在不断的重复。
啊，你们发现这两个字啊不断的重复。
那我们来看。整个经文围绕这个主题，
我们看啊，整段的经文围绕这个主题，
围绕着看见，
围绕着看见，
它可以怎样分成怎样的分段呢？
啊，这样可以怎样去分段呢？
我们从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我们从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我们首先看到腓力，
我们首先看到腓力，
他怎样通过这个尝试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他怎样通过啊尝试把人带到去主的面前？
他发现了自己的有限。
他发现自己的有限。
他发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他的依靠。
啊，他发现只有耶稣基督是他的依靠。
从四十七到四十九节。
从四十七到四十九节。
我们来看到拿单业。
我们看到拿单业。
拿单业通过来到了主的面前。
拿单业通过来到主的面前。
他从怀疑，这个改变成为有信心。
啊，他从怀疑啊改变到有信心，
他的生命有了新的改变，
他的生命有了新的改变，
他从此看见了自己的骄傲和亏欠，
他从此看到自己的骄傲和亏欠。
我们从五十到五十一节，
我们从五十到五十一节，
主耶稣他是与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
啊，主耶稣与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
他要与他们同行，
他要与他们同行，
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视野，
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视野，
让他们要看到一个新的图画，
要他们看到一个新的图画，
看到人生新的使命，
要看到人生的使命，
还要看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自己，
而且可以看到一个自己比自己更大的自己。
我再强调一遍，
我再强调一点，
我们看到耶稣的人，
我们看到耶稣的人，
一定会看到一个比自己原来更大的我，
一定会看到一个比自己原来更大的我。
好，让我们先来看看腓力，
我们先来看看腓力，
看看他怎样通过，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看看他怎样通过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看到了自己的有限，
看到自己的有限，
看到只有主才是他的依靠，
看到，只有主是他的依靠。
我们看到经文一开始，
我们看到经文一开始，
从四十三节开始，
从四十三节开始，
我们就看到腓力他刚刚信了耶稣，
我们看到腓力他刚刚信了耶稣，
刚刚蒙召归主，
刚刚蒙召归主，
就马上抓住时机与人传，分享福音，
马上他就找住时机向人哋传福音，
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
见证耶稣系弥赛亚，系救主。
但是他今天非常不巧，
佢今日非常唔好彩，
碰到了一个硬钉子，
碰到一个好硬心嘅人。
拿单耶有什么说什么？
拿单耶咧系有乜讲乜嘅人？
他不顾话语的轻重，
佢唔顾话语嘅轻重，
也不顾别人的感受，
亦都唔理人嘅感受，
给腓力的热情泼上了一盆冷水，
俾腓力嘅热情泼一盆冷水。
因为拿单耶看不起拿撒勒人耶稣，
因为拿单耶睇唔起拿撒勒人耶稣，
因为这是个小地方，
因为呢个系一个小嘅地方，
因为耶稣的这个养父约瑟又是一个木匠，
因为耶稣嘅养父又系一个木匠，
腓力遭到了别人的拒绝，
腓力遭遇到人嘅拒绝，
我相信他一定很尴尬，
我相信佢一定好尴尬，
他此时会发现非常自己是非常无助的，
佢会发现自己非常无助嘅，
但是他该怎么办呢？
咁佢应该点样做呢？
他有很多理由不再坚持，不再努力。
他有很多理由，不再坚持，不再努力，
但是他没有放弃，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就也没有直接回答拿单业的话，
他也都没有直接回答拿单业的话，
没有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也都没有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没有来 为耶稣 来争辩，
也都没有为耶稣来到争辩。
那我们看到经文怎么说呢？
我们看看经文他怎样说呢？
经文说，腓力说，你来看，
经文说，腓力说，你来看，
再往后面翻翻，腓力对拿单业说，你来看，
腓力对拿单业说，你来看。
我想这个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就是他能自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他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
就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他就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让他直接跟耶稣相遇，
让他直接跟耶稣相遇，
跟耶稣对话，
跟耶稣对话，
让他自己去经历神，
让他自己去经历神。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对福音非常有好奇心，非常愿意讨论，
有的对福音有好奇心，很愿意去讨论，
有的时候也会碰到很多难让你难堪的朋友，
也都有时会碰到很多令你难堪的朋友。
我们发现靠自己没有办法应付他们的问题和需要，
我们发现靠自己也没法子应付他们的问题和需要，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放弃，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放弃，
我们要学习腓力，
我们要学习腓力，
来设法把他带到主的面前，
是想办法将他带到主的面前，
放手让他跟神的儿子耶稣相遇，
放手让他跟神的儿子耶稣相遇，
来等候神奇妙的带领，
来到等候神奇妙的带领。
那我们回到经文当中，
当我们回到经文的当中，
我们看第二部分，
我们看第二部分，
就是四十七到四十九节，
就是看四十七到四十九节。
你们说拿单业会不会来愿意接耶稣呢？
你们说拿单业会不会来到迎接耶稣呢？
他会经历 他会有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啊，佢会有一个咩嘅经历呢？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是这样说，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睇到经文系咁样讲，我哋一起嚟再读一下。
47-49节。
47-49节。
耶稣看见拿单叶，就指着他说：“
看
哪，看
哪，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有诡诈。
拿单叶对耶稣说：‘
你
从哪
里
知道我呢？’
耶
稣回
答
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
你
在无
花
果
树
下，我
就
看见
你
了。’拿单叶
说：‘
拉比，
你
是神的儿
子。’”
你是
以色列
的
王。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就讲了一句表扬拿单叶的话。
啊，呢度我哋睇到耶稣就讲咗一句表扬拿单叶嘅说话。
47节。就是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
啊，话呢度话啊，你系一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
啊，佢心里边冇有诡诈。
这句话就让这个拿单叶。这个感到非常的意外
啊！呢句说话啊，令到拿但业啊觉得非常之意外，
并且马上俯伏在耶稣的面前
啊，并且马上俯伏在耶稣的面前。
那为什么拿但业会这么快的改变呢？
啊，点解拿但业啊咁快就改变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改变了什么
啊！我哋先嚟睇睇佢改变咗啲咩。
过去他对耶稣有歧视
啊，过去佢对耶稣有歧视，
现在在耶稣面前很谦卑
啊，佢依家喺耶稣嘅面前好谦卑。
过去感觉自己有优越感
啊，过去佢觉得自己有优越感，
很可能他是这个另外一个城市里的人
啊，好可能佢系另外一个城市嘅人。
现在尊耶稣为老师
啊，佢现在啊称耶稣为老师。
过去专注耶稣的出生。他的家庭背景
啊，过去啊专注耶稣的出生，他的家庭背景。
现在他看到耶稣属天的身份，啊、神的儿子。
他现在看到耶稣属天的身份，神的儿子。
他过去认为耶稣跟自己没有关系
啊，他过去以为耶稣同自己没关系。
现在他觉得耶稣是以色列的王
啊，现在他觉得耶稣是以色列的王，
是民族的救主和希望。
是民族的救主和希望。
最后他也跟随了耶稣做主的门徒。
最后他也跟随了主做耶稣的门徒。
那为什么拿单叶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为什么拿单叶有这样的改变呢？
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还没有跟拿单叶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在他还没跟拿单叶起埋一齐嘅时候，
拿单叶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
拿单叶起另外一个地方起无花果树底下嘅时候，
耶稣已经看见他，
耶稣已经睇见佢啦。
其实耶稣是在向他展示了耶稣的无所不知
啊，耶稣其实喺度向佢展示咗耶稣系无所不知，
耶稣的这种神性让他感到敬畏
啊，耶稣嘅神性让佢感到敬畏
啊，通过这一点。他又发现一个耶稣
啊！通过呢一点，他又发现一个耶稣。
耶稣是一个非常洞察人性的耶稣
啊！耶稣是一个非常洞察人心的耶稣。
拿单叶在无花果树下干什么呢？
拿单叶在无花果树下边做咩呢？
很可能他在读经祷告。
好可能他在那里读经祷告。
你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家是非常小的啊！
啊，你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家是很小的，
所以在家的旁边会种一些的水果树。
啊，所以在家的旁边会种啲水果树。
那这个无花果树慢慢长长长长就牵起来，就好像是变成了一个乘凉的地方。
啊，无花果树慢慢长起来呢，就好像一个可以起到乘凉的地方。
所以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下很可能在那边读经祷告。
啊，所以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下很可能在那里读经祷告。
有可能在思考人生的出路。
啊，有可能在那里思考人生的出路。
也可能在那边孤单绝望。
啊，有可能他在那里孤单失望。
也可能在那边迷茫无助。
又或者是在迷茫无助。
他在等候生命的导师。
啊，他在等候生命的导师。
在等候一位灵魂的救主。
在那里等候一位灵魂的救主。
所以当他还在无花果树下沉思的时候。
啊，所以当他还在无花果树下沉思的时候，
耶稣已经知道他的心思，
耶稣已经知道他的心思。
所以这个拿单叶虽然心里有抵触
啊，所以拿单叶虽然心里面有抵触，
仍然对耶稣感到很好奇
啊，依然是对耶稣感觉到很好奇，
他愿意进一步的去了解耶稣，
他愿意进一步的去了解耶稣，
去接触他，
去接触他，
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啊，睇睇有咩结果。
另外，我们看到圣经里虽然没有直接的描写。
啊，我哋睇到圣经里边虽然冇直接嘅描写，
但是你我读完以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
啊，但系你我读完之后都会啊有一个咁嘅印象。
我们都会同意这一点。
我哋都会同意呢一点。
就是拿单也一定会被耶稣的宽容、被耶稣的仁慈所感动。
啊，拿单也一定会被啊耶稣嘅宽容啊佢嘅仁慈感动。
大家觉得同意吗？
大家觉得同意吗？
同不同意啊？
嗯、同唔同意咧？
啊，耶稣他被拿单也这样的看不起。
耶稣被拿但业这样的看不起，
但是他愿意接纳这些反对自己的人，
但是他愿意接纳这些反对自己的人，
接纳那些有对自己成偏见的人，
对，接纳这些对自己存有偏见的人，
而且愿意与他们交往，
而且愿意同他们交往。
耶稣在他人的缺点当中看到了优点，
耶稣在他人的缺点里面看到优点，
并且加以赞赏，
并且加以赞赏。
我们今天的生活常常给我们相反的现象，
我们今天的生活常常给我们一些相反的现象。
你很可能在家里做了 99.9% 点好，都已经是好了，都差不多完美了，
有时会在家里面做了 89.9% 好了，差不多完美了，
但是你的另一半始终会找到你的缺点。
但是你另外一半始终会找到你的缺点。
他们不是在欣赏你的优点。
他不是在欣赏你的优点。
而是常常找你的错。
而是常常找你的错。
我们要跟耶稣学习哈。
我们要跟耶稣学习。
所以通过跟耶稣相交以后。
通过跟耶稣相交之后。
拿单业的内心发生了完全根本的变化。
拿单业的内心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然后被耶稣的大爱所折服，
被耶稣的大爱所折服，
看到了自己的亏欠，
看到自己的亏欠，
看到自己的骄傲，
看到自己的骄傲，
所以他最后就宣告说，
所以他最后就宣告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你是以色列的王。
所以拿单也经历了奇妙的改变，
所以拿单业经历了奇妙的改变。
拿单业的改变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提醒。
拿单业的改变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提醒。
我们关心慕道朋友，
我们关心慕道朋友，
并非要承包他生活的一切的需要，
并非要承包他他生活上一切的需要，
要帮助他解决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问题，
要帮他解决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可能真正满足人的需要，
我们不可能真正满足人的需要。
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的有限，
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
而且要看到一位大能的主就在我们身边，
而且要看到我们大能的主就在我们的身边，
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
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
来经历主自己的奇妙 和恩典，
来经历主他自己的奇妙和恩典，
让他们慢慢学习依靠主，
让他们慢慢学习去依靠主，
一点一点建立信心，
一点的来到建立信心。
弟兄姐妹说我们具体怎么做呢？
弟兄姐妹会或者想问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除了你平时也可以继续关心他们以外，
除了你们平时要继续去关心他们之外，
可以鼓励他们自己读经啊，自己祷告啊，
可以鼓励他们自己读经啊，自己祷告啊，
让他们的内心可以被圣灵触摸，
让他们的内心可以被圣灵来到触摸，
也可以把他带到教会来，
也都可以将他们带到教会来，
把他们放在一个相爱的群体当中，
把他们放在一个相爱的群体当中，
一个被爱感动在被爱包围的人，
一个被爱感动被爱包围的人，
是比较容易改变的人，
是会比较容易改变的人。
最后就是让他自己直接去跟神交流，
最后就是让他自己直接去跟神交流，
很可能生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景，
很可能生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景，
他会感觉无助和困难，
他会觉得无助和困难，
那个时候他就会呼求主，
那个时候他就会呼求主，
经历主奇妙的带领，
经历主的奇妙带领，
把人带到主面前，
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让他们相信耶稣，
让他们相信耶稣。
这个还不是这个整个故事的目的。
这个还不是整个故事最终的目的。
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万事大吉了。
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万事大吉了。
主耶稣还要把我们往前带。
主耶稣还会 把我们往前带，
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
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
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目标，
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目标，
新的使命，
新的使命，
会看到一个比自己原来更大的自己，
会看到一个比自己原来的更大的自己。
让我们读一下五十到五十一节的经文，
让我们来读一下五十到五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开口读，
我们一起来读，
这应该说是整个经文的一个高潮
这个应可以说是整个经文的高潮。
耶稣
对
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
你
就
信
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
事。
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你们读四福音书有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你们读四福音书有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圣经讲很多很多事情之后
就是圣经讲很多的事情之后，
最后主耶稣总会讲一句话作为结束
最后主耶稣总会讲一句话作为结束，
而耶稣最后讲的这句话往往是所有前面事情的一个总结
耶稣所讲的最后这句话往往是所有之前所讲的事情的总结。
不要把很多细节的我们的注意力不要被很多细节的东西 给干扰
我们的注意力不要被很多细节的事情来到干扰。
那今天这段经文的高潮也在如此，也在这里
今天的经文的高潮也都是在这里。
主耶稣要让跟随他的门徒
主耶稣要让跟随他的门徒
要看见天开了
要看见天梯，
要看见更大的事情，
要看见更大的事情。
这到底更大的事，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更大的事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从上下文的角度再去看，
我们从上下文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会可以发现
腓力和拿但业的经历
腓力和拿但业的经历
不是一个孤单的世界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孤单的世界，
它是神伟大救赎计划的一份子
它是神救赎计划的伟大的计划的一份子，
它是历史历代的人见证耶稣的一部分
它是历代历世的人见证耶稣的一部分，
是一个完整的见证历当见证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是一个完整的见证经历里面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了旧约的摩西和众先知的预言
我们看到这里提到旧约的摩西和众先知的预言，
他们在预言耶稣，他们在盼望耶稣
他们预言耶稣，他们盼望耶稣。
耶稣来了以后，
耶稣来了之后，
然后圣灵也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出现
圣灵也都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出现，
参与了见证耶稣，
参与了见证耶稣。
我们再看看施洗约翰，
我们再看看施洗约翰，
他看见耶稣要来接受洗礼
他看见耶稣要来接受洗礼，
洗礼完了以后，耶稣就把他的两个门徒介绍给他
他洗礼完之后约翰就将他两个门徒介绍给他，
说看哪神的羔羊，
他说看下神的羔羊。
所以安德烈和约翰就跟随了耶稣
所以安德烈和约翰就跟随了耶稣。
那么安德烈又去找自己的哥哥彼得
咁安德烈又去找他自己的哥哥彼得，
然后彼得也信了耶稣
彼得也信了耶稣。
腓力因为跟安德烈跟彼得是老乡
腓力因为跟安德烈是老乡，
所以很可能受老乡的影响
所以很可能他是受老乡的影响，
他也去找那个找拿但业
他也都去找这个拿但业，
他用的方法是跟安德烈蛮像的
他用的方法跟安德烈是很似的，
他讲的话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他讲的说话也都差不多，
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们遇见救主了，
我们遇见救主了。
所以对耶稣的见证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对耶稣的见证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我们看见我们都在共同的朝向耶稣。
我们看见我们共同的朝向耶稣。
大家都在见证一个事实。
我们大家都在见证一个事实。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拯救世人。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拯救世人。
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
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看见了耶稣以后。
我们看见耶稣之后。
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就看见一个新的世界。
就是圣经讲的天国的意思，
就是圣经所讲的天国这个意思。
天国也是我们读约翰福音读四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天国是我们读约翰福音和四福音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联系我们的实际。
讲到这里我们要联系上我们的实际。
我们参与个人布道，
我们参与个人的报道，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其实不是 孤军奋战孤单一人，
其实不是孤军奋战孤单一人。
我们每一次的参与福音活动，
我们每一次参与福音活动，
接触慕道友，
接触慕道友，
介绍耶稣，
介绍耶稣，
都是整个救恩历史当中的一环。
都是整个救恩历史的一环，
是我们是整个拼图的一部分。
我们是整个拼图的一部分，
每一块拼图，
每一块的拼图
都是这个完整拼图不可缺少的。
都是整个完整的拼图里面不可缺少的。
所以传福音是神最看重的事情，
所以传福音是神最看重的事情。
我今天来到教会以后，
我今天来到教会之后，
我们的注意力都在都在怎么样准备这个启发课程。
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这里准备怎样来到是这个的启发课程。
但是我们有一件事不能准备。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能够准备的。
我们没有办法准备人的心。
我们是没有办法准备人的心。
我们不知道谁会来参加。
我们不知道谁会来参加。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我发现比原来以前我们常常崇拜的时候多了好几位新朋友。
我发现比我们以前常来的多了好几位新朋友。
当神预备的时候。
当神预备的时候。
当神预备教会的时候。
当神预备教会的时候。
神也在外面预备他要呼召的人。
神也在外面预备他要呼召的人。
约翰福音的作者今天要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的作者今天要告诉我们听，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都应该去看他，
我们都应该去看他，
我们看见他，
我们看见他，
我们会看见一个更大的未来，
我们会看见一个更大的未来，
我们会看见一个更大的自己，
我们会看见一个更大的自己，
我们会看见更高的使命，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高的使命。
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眼光
就不会单单注视在自己身上，
就不会单单注视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看见耶稣以后，
我们看见耶稣之后，
我们不再把眼光看到自己是一个生病的人，
我们不会把自己看到你自己是一个生病的人，
我们不会单单看自己是一个失业的人，
我们不会单单看到自己是一个失业的人，
我们不会单单看到自己的家里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别人的孩子家都那么听话，
不会看到自己的家里面的孩子不听话，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这么听话，
我们也不会单单看到自己过去的原生家庭，
我们也都不会单单看到自己过去的原生家庭，
为什么偏偏碰到这样的父母，
为什么偏偏碰到这样的父母，
我好痛苦，
好痛苦，
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就有人跟我这样说过，
就有人这样跟我讲过，
我们有了耶稣，
我们有了耶稣，
我们就有了新的开始，
我们就有了新的开始，
在他里面，
在他的里面，
可以超越我们的处境，
可以超越我们的处境，
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自己，
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自己，
这就是与人分享耶稣，
咁样呢个就系同人哋分享耶稣，
把人带到主面前的重要意义。
把人带到主面前嘅重要意义。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哋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哋嚟到你嘅面前。
我们要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我哋感谢你差派你嘅独生子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中间。
嚟到我哋嘅中间。
让我们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的。
让我哋知道神到底系点样嘅。
我们今天谦卑来到你面前。
我哋今日谦卑嚟到你嘅面前。
我们要学习。
我哋要学习。
学习腓力，
学习腓力，
学习约拿单，学习拿单业，
学习拿单业，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可以跟随你，
我们可以跟随你，
去经历精彩的人生，
去经历精彩的人生，
因为 你看到的我们，
因为你看到了我们，
比我们自己看到的更大，
比我们自己看到的更大，
人生更精彩，
人生更精彩，
更喜乐，
更喜乐，
更幸福，
更幸福，
我们愿意将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我愿意将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带领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